我们都希望有生命的东西就会成熟长大。那么我们基督徒常常没有成熟长大，不但没有成熟长大，常常我们也是不进则退，没有进步就退步了。那我们看一看圣经讲到我们怎么才能够成长，甚至我们从一般的观念来讲，我们就可以学习怎么样才能成长。各位，有生命的东西要成长，就一定要吸收养分，就动物来讲就一定需要吃，那么要吃就要有胃口。这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包括耶稣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那里讲到八福，第一个福气，虚心的人有福了，原文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么贫穷怎么会有福呢？邻里贫穷怎么会有福呢？那么第四个福气，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就是一个人又饥又渴，如果很饥渴的想要得到义，有福了。这也很奇怪，那么又饥又渴想要得到一个东西，要是缺乏嘛，缺乏怎么会有福气呢？那么把这个跟耶稣其他的话还有保罗的话新约旧约讲连在一起，我们就能明白了。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子的人。那么人要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子才能进神的国，天国正是这样。不要把它搞错了，不要以为天国大家都是光屁股的小婴孩，我们都变成 baby 一样，不是，也不是说我们要变得跟小孩那样天真无邪。天真无邪，小孩天真无邪是不认识上帝人讲的话，圣经从来没有讲这话。圣经从新约到旧约都讲到，包括旧约在耶利米书说人从小就怀着恶念。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很幼稚的讲小孩是天真无邪的，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没有天真无邪的一个也没有。要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耶稣有讲，在马太福音18章第4节，凡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大的。小孩其实也并不谦卑，耶稣讲的意思就是不管是贫穷的人，邻里贫穷也好，肉身贫穷也好，钱囊贫穷也好，这个道德属灵知识贫穷也好，缺乏像小孩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越小的越不会，可是这样越小越不会越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得到上帝的恩典，就是谦卑。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中国人讲到万恶淫为首，在我们基督教里面讲万恶骄傲为首。那么万德呢，最好的福气就是谦卑，就是一种在神面前穷笨小。这也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神拣选了世上微小的，神拣选了世上贫穷的。并不是说穷人笨人本身有那个穷和病或者是烂或差本身是什么好事，神不希望我们又穷又病，神希望我们丰富。神原来创造世界是充满了丰富美好的智慧的，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是。但是当我们在贫穷在弱小在愚笨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觉得渴，让我们觉得饿。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成长你得吃，你要吃得有胃口，你要有胃口你得要饥饿。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觉得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觉得自己饥饿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依靠上帝。可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有了。当我们像老底嘉教会或者像哥林多教会觉得我什么都有了，我丰富了， 那就是跌倒，那就是失败，那就不会长，因为你没有胃口。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也就是说，不是说神你一个人贫穷，神就自动拣选你，不是因为你弱小，神就自动拣选你，不是因为你丑陋，神就自动拣选你，不是因为你有学问，你美丽，你聪明，你能干，在世上富足，神就弃绝你。这样想都错了。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会这样想。我再说，贫穷、丑恶、幼稚、无知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在神所造的世界，没有堕落的世界和新天新地里不会这样的。可是在罪恶的世界里，当我们贫穷、弱小、丑恶、长得不漂亮、没有钱、没有知识、不被人肯定，甚至在神面前也是贫穷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渴慕上帝。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就依靠上帝；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就比较会依靠上帝。那当然，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很富裕，让我们很漂亮，让我们很聪明，让人都说我们好，那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形下能够谦卑，能够归荣耀给主，能够继续寻求主给我们恩典，那就有双倍的福气了。那么可惜，我们一旦富裕、美丽、聪明，不管在世界或在教会里，我们一旦有这些东西，我们常常就不谦卑了，我们常常就觉得不需要上帝了。当然话说回来哈，当我们贫穷的时候，当我们幼稚的时候，当我们弱小的时候，不是幼稚，就是当我们不懂的时候，当我们没有东西的时候，对不起，当我们长得不漂亮的时候，当我们不没有被世界肯定，当我们失学失业的时候，未必我们就去寻求神，我们不一定就谦卑下来，也许我们心中就充满了苦毒和嫉妒。所以我们很希望贫穷、弱小或者是富裕、强壮，不管什么环境中，我们都依靠上帝。我能处丰富，我能处卑贱，或有余或不足，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依靠我们的上帝。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况，求主让我们渴慕神，求主让我们依靠上帝。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爱慕，彼得提醒弟兄姐妹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里灵奶不必把想成是神的话或者圣灵，不必想成那样。当然应该最好的解释呢，是指着神的话和圣灵，不过可能更好的解释就是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胃口，我们对神是渴慕的，我们对神是有那种呼求需要的，我心切慕里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各位应该也有碰到，我想小孩子大人都有，长得很瘦弱，为什么？没有胃口，不想吃。那么不管是属灵或属事或肉体的事，都有这个问题，不想吃就不会长了。那我们一般人当然很多问题是我们胃口很好，吃的很多，以至于过重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情形，我们吃很多的零食，没有吃正餐，以至于我们没有胃口，但是我们又没有营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渴慕主， 啊，这圣经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五节，那个妇人，就井边的妇人，她跟耶稣讲话，耶稣讲了一些很奇怪的话，但她继续跟耶稣讲，到后来耶稣说出很荒唐的话，说人喝就说如果你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如果你知道神的恩典，你早就向他求了。那么耶稣就说那个妇人就说，四章十五节，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这个妇人不是一个好的妇人，这个妇人不是一个有道德的妇人，但这妇人恐怕比许多的贵妇人更有福气，她得到了救恩。她得到了救恩，因为她有饥渴。她的饥渴里面，甚至表面刚开始看来，不是对上帝的饥渴，也不是对真理的饥渴，她就是耶稣说两件事，一个说，我能让你口不渴。耶稣讲的其实根本很荒唐，耶稣自己在向他要水喝，然后说我能给你活水，喝了永远不渴。我们听到耶稣讲这种话，我们都会觉得是一个诈骗集团，或者是一个色狼在勾引女孩子。那么可是这个女人她就跟耶稣讲话，她就要这个水，那都表示一件事，她生活中有需要。当耶稣说他能给他水的时候，他就很大胆的冒着被人家吃豆腐，或者碰到一个骗子，或碰到一个登徒子的危险，他就说，先生把这水给我。他有需要，他有肉体上的需要，这个肉体上的需要让他也就放下脸来，甚至我们会说很不要脸的向耶稣要水。他的需要除了水以外还有一个需要，那就更难听了，他有性上面的需要。当他说我要这个水请你给我的时候，耶稣说你把你丈夫也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就很直接的讲，你已经有四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你丈夫，你有性饥渴。那么但这个女人听到这样的话，他就继续跟耶稣讲话，为什么？因为耶稣讲出他的需要。各位，我们今天讲基督、讲耶稣、讲福音，对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所讲的，包括在圣经里所表达的，我们并不是只有说，哦，你需要属灵的生命。像我们今天聚会也是培灵会，好像培一个灵。我们需要属灵的生命，那很多人就有一个感觉，那基督教对肉体的生命就不看重了。各位，这些都是错误对圣经的了解，错误的神学。所有的东西，属肉属灵，就肉体物质世界，都是上帝造上帝管的。这些东西本身基本上，不管是思想文化文明知识性食物物质房间，或者是搜狗百货，或者是我们买东西，或者男女的性关系，或者我们吃东西，各位，基督教会说，根据圣经新约旧约清楚的说，这些东西本身都是好的，理由这是上帝造的，神所造的都甚好。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也讲到，就特别讲到神造的都甚好，不止在创世的时候神看他自己所造的觉得很好，不止在诗篇里面或以赛亚书里面，或者在我们生活中知道神造的世界是非常美好的。而且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神造的都甚好，那他那里特别讲的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食物，一个就是性。他说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感谢成为圣洁了。我们基督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宗教，我们基督教是唯一的一个宗教，不像佛教觉得四大皆空一片漆黑，我们不会说这个世界是虚幻的。但是问题就是 人的堕落就是把受造物当作上造物主来崇拜了。人的堕落就在于不管是后来的人，包括今天的人，包括我们当中每个人，可能每天都还受到这样的引诱和压力，就是性的满足成为我们的神，食物的满足成为我们的神，学问的满足成为我们的神，在世界上的发达成为我们的神。各位姐妹，包括我们会想到，只要我漂亮，我把我灵魂卖给魔鬼也可以。对不起，我看很多人，很多女生要漂亮差不多到这个地步了，你只要能使我美丽，我就跪下来拜你，这就是魔鬼对耶稣的试探。男人也是一样，不是这些东西不好，刚好相反，性、世界、物质、美丽、知识、学问、财富、肉体，太好了，就是因为它太好了，让我们去膜拜它，让我们把它们取代上帝，而没有把上帝当作独一的真神来敬拜、来享受、来喜悦。这些受造物，上帝所造的美好的受造物，就让我们堕落了，而且越堕落越深。人就觉得我只要有这些就好了，女孩子我只要漂亮就好了，我只要美丽就好了，男人我只要有性能力就好了，然后发现这个不够，我还有别的，我要有知识，我要有学问，我要有财富，那么我有这些就好了。各位，有这些不是不好，有这些非常好，但是有这些就好了，甚至有这些连上帝都不要，那就非常不好。那么我们不是说这些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求也应当求美丽、健康、财富等等。事实上我们求这些希望 我们的 主导文也是这样，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天需要的东西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体力、健康、财富等等都好，这些东西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向神祈求也是很好的事，但是希望我们在求这些，我们在想这些，我们在盼望这些，甚至我们在享受这些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归向上帝。这是每个基督徒、每个牧师都很需要的，包括我。各位，很多牧师并不是所谓的属灵，我们很多，包括我在内，我们所求的跟各位一样，还不是也是荣华富贵、名利富贵，这些东西不是坏的，但这些东西取代上帝就很危险，就很坏，就把我们带到地狱里去。我们务必要把上帝当作独一的上帝，我一切的满足丰富来自上帝。各位，不是说我一切的满足来自上帝，再加上吃饱喝足，好像上帝占30%、40%、50%、60%、90%，然后其他健康、快乐、平安是占1%、2%，通通加起来就幸福人生。不是的，上帝是100%的，但是上帝是100%，上帝成为我们一切，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拥有上帝，上帝是我们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也蒙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一切也要加给你了。就是神给我们一切的学习，就是单单的渴慕上帝，而单单在渴慕上帝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够欢喜快乐地享受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就是真的属灵。所谓属灵，就是让那看不见的上帝、看不见的灵、看不见的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主，好叫这些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能够被上帝管理得很恰当的，让我们能够遵行，能够享受。不过我们要回来就讲到说，成长的生活就一定是一个饥渴的生活，一个渴慕上帝的生活，一个需要上帝的生活。不管是浪子，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妇人，或者是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到圣到会堂里去祷告的那两个，到圣殿里去祷告的那两个人，我们在神面前任何一个时候绝不要觉得自己够了，绝对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是谦卑的，我们都是觉得自己有缺乏的，不管是属物质的事，不管是属肉体的事，任何一件事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缺乏的。当我们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把耶稣的话变一下，不是改耶稣的话，我只是把那个原则应用。如果人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神的国，我也可以说人要变成老人的样式才能进神的国。不是我们变老，也不是我们变小，不是我们光屁股，也不是我们要穿成人纸尿裤，不是，是说我们每一件事上能够更加谦卑，更加渴慕上帝。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觉得我真是需要上帝。我年轻的时候不大觉得需要上帝，我的体育不错，我不需要常常主啊求你帮助我，哎呦我血压高了，没有，我就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心率不整了，哦主啊求你帮助我，我血糖过高，哦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什么东西过高或过低。年轻健康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不怕很好啊，健康很好，但是健康就失去了对主依靠的心，那就很不好了。而老年人希望老年跟小孩一样，因为自己的不足，因为自己的缺乏，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依靠和祈求。起码我觉得我这个有高血压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高血压以后其实我身体越来越不如以前好，那么可是呢我觉得我灵性更好，并不是说我灵性有一个什么东西更好，而是我在每件事上能够更谦卑，更不骄傲，更能依靠上帝。各位，愿你的年老和年幼，贫穷和富裕，问题多和问题少，都叫你更去依靠上帝。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任何人不管是因为有钱或者有地位或者有财富或者有体力，不想依靠上帝，这就是仗着自己是义人，仗着自己是富人，仗着自己是有学问的人，仗着自己其实就是觉得自己是属灵人，藐视别人的。耶稣就讲一个比喻，各位，骄傲不仅是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骄傲也是看不起其他的人。哎呦，求主赦免我，我就常常是这样，仗着自己健康一点就藐视过，包括我的父亲，觉得你怎么走得这么慢，仗着自己是健康的人就会笑，哎呦你为什么这么反应不过来。各位，这都是我们会有的情形。自己义，自己有钱，自己健康，自己年轻，自己漂亮，自己反应快，各位，在每一个场合我们都会因为自己比别人好，然后我们就会狂妄自大，藐视别人。那么这一切的根本就是目中也没有上帝。有的人觉得自己很好，但是不一定会藐视别人，当然几乎不可能了。但是有的人觉得不会觉得自己很狂妄自大，但是还是会藐视别人。哎呦，各位，我在教会里就学习了很多，这神给我的管教让我知道自己一切可夸的，包括我以前觉得我的记性很好，后来慢慢，哎呦，记忆没以前好了，就知道这是主的恩典。如果没有靠着主的话，记性神要拿走，随时拿走。各位，我不是吓各位，你的美丽神也随时可以拿走，你的健康神也可以随时拿走，你的财富神也可以随时拿走，你的儿女神也可以随时拿走。 年纪大真的发现我以前真的吃东西毫无节制，因为觉得自己的胃很好，哇，这几年也是觉得胃没有以前好了，肠没有以前好了，会拉肚子了，或有的时候会便秘了，哦，就变得比较能够体恤别人。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会藐视有罪的人，觉得他不属灵，他不爱主，他的确需要悔改，需要属灵，需要爱主，但是藐视就是看轻别人，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对，就是不能以爱待人了，说得更直接一点，躲避他。我们在教会里面总是一个教会，现在各种人都有啊。那么我们教会这几天有一位有精神分裂的一个姐妹，她听说是在这种季节啊，就是冬末春初的时候，那么她的状况特别不好，她会在教会里，然后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呢。其实他已经很乖了了，他就是在那有时候像今天常常跑到办公室，康牧师，这个东西送给你，一张废纸送给你啊，然后上面写一些东西，画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特别会显出不耐烦。各位，他的作为可能是很多错误，就跟我们等一下看的很多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够藐视人，我们需要有主的心，我们可能可以责备人，我们可以提醒他，但是我们是带着爱的。好，有人仗着自己是义人，有人仗着自己的生活行为比别人好，这是好事哎，各位，我们刚刚讲了，你长得漂亮是好事，你健康，你聪明，这是好事，我们求神给我们，你有财富，这是好事，你很懂圣经，这也是好事，你能讲到，这也是好事，各位，这些都是好事，但是好事叫我们不依靠上帝，不觉得自己贫穷可怜，不觉得，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来自上帝的恩典，那就是坏事。好，有一个人，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了，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各位，这也是好事，人肯去耶和华的殿里祷告，人说我们往耶和华殿中去，我就欢喜，这旧约的圣徒讲的话，人能够到圣殿里祷告很好啊。一个是法利赛人，各位，法利赛人的行为也很好哦，他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他行为真是很好哦，行为好没有不好，人长得漂亮没有不好，骄傲藐视人，不谦卑寻求神就不好。一个人觉得自己可怜，觉得有富有很好，但是富有而不寻求神就很不好。所以你如果觉得自己很穷很可怜也很好，但是也不好。如果你穷可怜只是苦读愤怒抱怨嫉妒别人，而不去寻求上帝，不知道上帝的慈爱，就不好。好，这两个人去祷告很好，可是那个法利赛人祷告就不好了。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税吏是很糟糕的人，税吏是贪官污吏，税吏是出卖国家利益的，税吏是以色列很看不起的。法利赛人呢，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他是站着，那个税吏十三节是远远的站着。各位，人觉得自己很差劲，这也不一定好，但是如果觉得自己很差劲会去依靠上帝，这就好。我再一次说，成长的生活一定要饥渴，成长的生活一定要有一种觉得自己不好而且觉得上帝很好。这法利赛人就没有这种感觉，他没有觉得自己不好，他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很好也好，但你要感谢上帝，但感谢上帝要真的是知道自己需要神，他是感谢，他在自言自语，他其实目中藐视这个人，目中也藐视上帝。大卫，任何人犯罪都是藐视上帝，大卫犯了淫乱，谋杀了乌利亚，那个先知拿单去责备他，就是 你藐视上帝，你眼中没有上帝，你不知道上帝多伟大、多温柔、多威严、多圣洁。这个人自言自语，他想到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罪都是这样，自我中心，只想到自己，只想到自己多好或者多委屈，这都是自义。哎呦，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上帝还不好，但感谢上帝是一种非常自满自义的态度，是一种藐视别人态度，我不像别人。哎呦，这真是所有属灵人的一个危险，这是所有在今世富足的人的危险，包括他属灵，包括他会讲道，包括他道德好，包括他长得漂亮，包括他聪明，包括他有学问，包括他教会增长。因为这样的情形对上帝没有那种我很可怜我需要你的态度，这种也会对别人轻看，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不向他。各位，这是好事啊，请不要忘记，这是很好的事。你不奸淫，不不义，不勒索，不没有那些不义，这是好事。然后他下面讲十二节，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不是很好吗？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进食是好事啊，他爱主啊，那么他可能可以再加上很多。我每天读经一个钟头或半小时，我圣经很熟悉，我参加教会的聚会，我参加祷告会，我不像也不像这个不像这个税吏，这个税吏就是勒索不义奸淫，可能吧，可能还会有其他别的罪恶。然后他也做了很好的事，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包括对教会，包括对穷人的帮助，这都很好啊。各位，只有一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他自义自满，在神面前自义自满，在人面前也是，他没有爱心。他对他的你的好，如果不能够把神的美好显出来，以至于人去归向上帝，那就都不好。哎呀，我这几天看到那个有精神分裂的姐妹，本来也是厌烦，后来看到我的同工对她都很客气，也许内心还不够客气哦，但我连表面的客气都不太有，对她都很不耐烦。哎，求主赦免，求主让我们的好是有上帝的美好，是对人善良的，是会怜悯人的。怜悯人不是不讲别人不对啊，我们也有同工就对他很好的地方，包括一直劝他，因为听说他最近不肯吃药，所以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包括要提醒他需要吃药，也许有的时候需要责备。各位，我们对人有爱不是不责备人，我们对人有爱不是不处罚人，神所爱的神必管教我们，我们神爱我们是会修剪我们，修理我们，叫我们干净。那么当我们爱人的时候，不是只是做好好先生，但是我们真是不藐视人，我们真不是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好，那我们需要有的态度，这个税吏的态度，远远站着，一方面觉得自己不配站在神面前，一方面觉得也不配站在这个法利赛人面前。各位，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自尊的，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自尊都来自神的恩典，我们都应该承认，不管我们多好，要承认一个态度，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污秽肮脏，那个人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你贫穷，你可怜，你丑陋，你无知，你愚昧，有福了。不是这些事好，我们希望我们没有这些事，而这些事如果让我们对上帝有一种强烈的那种盼望、依靠和仰赖，那就有福了。如果你有这种态度，你在上帝面前有这态度，你对人也不会狂妄，不会藐视别人。哦，求主让我不要藐视人，任何人。说一句现在流跟现在有关的，不管你是反服贸的，你是支持服贸的，我希望我在他们任何面前没有那种藐视的态度。我可能很强烈的反服贸，我也可能很强烈的支持服贸，我可能也不太了解，但不管怎么样，对任何事我们没有藐视人的，我们只有希望他得到福音的好处，希望他更能在主的恩惠光照下走得正确。我们是爱人的，爱人没有不责备，也许我们应该责备反服贸的或支持服贸的某些地方，这我觉得应该的。但是我们不是藐视人，因为神要我们把主的恩典借着谦卑柔和公义的态度带给人。那这一定需要什么？我实在不好，主啊你怜悯我，垂着胸不敢望天，远远站着。这些不一定是好现象，这可能自卑感，我们基督徒并不同意，但是如果这些让我们向神大大张口，那就有福了。各位，教会要增长，我们的灵性要增长，或者我们生命要增长，一定要有胃口。对不起，我也不是批评我以前在神学院的状况啊。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也讲教会增长，我不知道现在还讲不讲教会增长，但是在讲教会增长的时候，我都没有听到老师讲到或课本讲到教会增长的条件就是要教会不增长。什么意思？教会不增长，教会甚至衰弱，因为教会不增长衰弱，我们就比较可能在神面前谦卑一点。主啊我们好可怜啊，求你可怜可怜我们吧，有这样的态度是神喜悦的。如果我们觉得哦，我们很好，像我们信友堂现在可能也还不错哦，这十几年有增长，然后有什么现象，哇，很多人都来参观哦。哦，你们的儿童主日学我们来参观，今天我们一个关怀部的牧师被请到别的教会去讲怎么关怀，因为我们每年有一些新，有一些就是新朋友增加，受洗的人数很多。哎呦，各位，求主帮助每个教会都增长，但是增长的前提是希望没有这个现象，但是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不增长，就是衰败，然后我们觉得可怜，然后我们就谦卑，然后我们就寻求上帝，这就有福了。让我们在增长中承认自己的衰弱，让我们在好胃口有东西吃的时候当中知道自己是需要饥渴慕义的。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我不知道耶稣讲回家去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讲回家去？可不可能是回神的家，或在神的眼前？因为这个人比较义，是不是也是好像说在圣殿里面，在世界的圣殿里看起来，这个人不是什么很义的，这个人是一个在犹太人看是奸商，在法利赛人看更是一个贪官污吏，不是好东西。他们看不起他们的，他们有钱，可是这些税吏没有人望，也没有朋友。各位，我真的今天看这一段经文，我越觉得我好像那个法利赛人，我也没有钱，所以我一走到什么东区啊，一走到搜狗啊，看到那些红男绿女啊，看到那些逛街啊， 看到那些买那些名牌的、啊、我心里就有一种自义，这些人贪爱世界，将来在地狱里很惨的。各位，这种态度就不是饥渴慕义的态度。真正的属灵对于有钱的、富有的人、贫穷的人、贪官污吏、妓女税吏或者贵妇，都应当是爱的。当然我们会，我再一次说，我们会用神的话责备人，但是不是自大的态度。回家可能是回到神的家，可能就是在跟神亲近的时候比那个人算为义。我实在觉得这回家可能是回到天家或者在神的面前，因为在世界，包括世界的殿、世界上班的地方，可能都大家都觉得法利赛人比较义。好，耶稣最后的结论是我们需要记得的：自高的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不是我们为了升高而假装自卑，我们的谦卑不是老子讲那种以退为进那种权术或者是礼节，我们的自卑是被上帝光照。但是被上帝光照，很多时候是借着我们在贫穷、饥饿或者痛苦当中，所以有的时候神在生活中给我们一根刺，实在是爱我们。我们不希望有这些刺，但是呢，我们在有刺当中，如果能像这位税吏一样，举目望天都不敢，捶胸，对神会说：“开恩可怜我。”哦，我很希望这个世界上可怜的人很多。我们也很可怜，这个世界上身体不好的人很多，我想我们多多少少也有身体不好的地方。这个世界长得不漂亮的人很多，我们当中没有，但我是。这个世界贫穷，没有智慧，没有聪明，没有体力，其实说起来每个人也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老，越来越接近死亡。你越老越接近死亡，各种毛病就都有了。所以我说天国像老人也很好，我觉得也很可以接受。不是说老有什么好，而是说我们在贫穷衰老当中，或者就是衰老当中，因为这是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我们会越依靠上帝。就好像我们在很幼小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什么都不会，比较可以依靠上帝。好，成长第一个要有胃口，要有贫穷的这个饥渴慕义的心哈。第二个呢，就跟我刚才其实我也已经讲了一点，如果我们要成长，我们不能只觉得自己很烂、很穷、很弱、很丑、很差劲，我们得领受神的道。如果你只觉得你自己很穷，你是乞丐，你又不肯讨钱，像那个是我忘记我们以前看那个嗟来食那个故事，你已经很饿了，但是呢你就是不肯受气，人家这样哼给你，你就不吃，宁愿饿死。各位，我会觉得当然那个故事有那个故事的意义，但是我们如果够饿的话，人家再丢食物我们也会去吃。我们对上帝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渴慕的态度。圣经里就有嗟来食的情形，有一个迦南妇人，你记得她的女儿被鬼附得很惨，她求告耶稣，耶稣说了很难听的话，那实在是我们很难承受的话，就是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对他母亲也说过很难听的话，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说这些话。还有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里面，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碰到很大的艰难和折磨，都不是神的恶意，而是神要让我们谦卑下来。你说神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们？不是神在折磨我们，因为神一切的带领的确是充满了智慧和美好的。你越快学会这一点越好，越快领受神的话，神的话神的道 都是真实宝贵的。那这我们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也彼此带导，希望教会里包括我们的牧师、我们传道，能够把上帝的话解得让我们口服心服，明白喜悦渴慕。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对神的话自己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明白，就是要领受神的话，我们得知道神的话多么的美好。马太福音13:23，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注意，撒在好地的就是听到明白了，我们需要能够明白。那在路加福音24:27，耶稣在以马忤寺的路上跟两个门徒解释圣经上的话，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然后到32，那两个门徒说，他和我们说话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就今天很多时候，很多教会觉得要让人火热，什么都做，就是不做解经的事。因为解经好像是最不火热的事，解经好像叫人最打瞌睡、最睡觉的事。我们喜欢敬拜、赞美、特会，或者是这些东西，我没有说那些不好，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成长，要领受神的道，不是光领受，要能够明白，那需要悟性被开启。好，这就跟我们常常讲到的圣灵，我需要提醒一下。刚才讲到路加福音18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我想重点在于我们真是不能藐视别人，要用上帝的爱来爱人，包括责备，包括知道自己的不配，包括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恩典。那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的重要呢，我要提的就是使徒行传5的事。在使徒行传5那件事情呢，那一天教会添了3000人。哇，各位，耶稣一生的工作，他的门徒就可能1000个了，这个是从哥林多前书15推出来的，就是或者1000多个或2000个。怎么推出来呢？因为耶稣复活以后一时显给500个弟兄看，如果有500个弟兄，照我看呢，大概就有1000个姐妹，因为姐妹通常比弟兄人多一点啊，多很多，多一倍差不多。那大概就比较耶稣跟随耶稣，大概就有1000多个男女吧，1-2000个。而五旬节，彼得讲完一篇道，就有3000个。这当然不是说耶稣没有彼得会讲道，这只是说圣灵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过了大概7-8天哈，因为耶稣在地上40天，在地底下3天，这样就43天，再加上7天，大概就刚好50天。50天就是五旬节，就是耶稣被定，逾越节被定到五旬节，就是50天的时间。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哦，圣灵降下来，教会就大大增长。哎，各位，不是，哎，圣灵降下来，在使徒行传2:1，五旬节到了，就是这是耶稣被钉以后的50天，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在7天，啊，升天以后的7天，大概门徒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很多解经家也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解这个事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呢，其实跟创世纪神的创造有一点像，因为大风几乎可以把它翻成神的灵，灵就是风，大就是神哈。那个在创世纪里可以这样了解，就是这个圣灵降下来的情形有一点像一个新的创造。好，然后但是这里呢，大家比较注意的就是圣灵降下来以后呢，那个舌头就落在每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说出别国的话来了。那个时候犹太各国的各地的犹太人都回来过节，所以呢第五节，那时有千乘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各位，加利利是很土的地方，加利利是整个巴勒斯坦那边最土的地方，所以加利利拿单也都，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呢？很土的，他们这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从国外回来的，都是镀过金的，都是很文明的，都在希腊罗马世界很有知识的，他们可能也不大看得起本国同胞，尤其本国同胞是加利利来的，他们看到这些加利利人，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这些犹太人都已经在地中海的各国，在希腊罗马世界住了几百年了，所以那是他们的乡谈。他们就好像今天到我们中间，如果你有什么亲戚朋友的小孩从法国回来啊，从德国回来啊，他们从美国回来啊，讲法文讲德文然后讲英文，我们都有点自卑，他们也有点看不起我们，我们好土啊，都不会讲英文。他说我们第九节，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坡大米、犹太、加珀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比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哦，还有从罗马来的客旅，这就最神奇的了。各位，我们台湾现在留学生啊，或者出国的人已经太多了，不稀奇了。你想，大概四五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清朝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到伦敦啊，到纽约，回到那个中国的乡下，哎呀，那不知道多神奇啊！然后有人从罗马来，哇，那都是很神奇。我们今天不能比的，整个地球像个地球村，即使你在非洲或你在很乡下的地方，也有人出国留学了，那个时候是很少有的。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格里底人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就他们很稀奇，这些乡下人，这些老土怎么会讲这些话呢？讲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讲这些很文明很高级的话，他们怎么会讲的啊？这一点我必须强调啊，这一点你可以看到五旬节跟现在的灵恩派的方言的确不一样。灵恩派的方言比较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讲到的方言祷告，那个好像听不懂的，但这里讲的方言是听，就是可以翻译出来的那种语言，是当地的人不管你有没有圣灵充满他就听得懂，包括在罗马来的客旅。那当然主要在罗马希腊世界用的就两种语言，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拉丁文。但是这里使徒们所讲的还有门徒们所讲的，就是那些一百二十个人在一起祷告，都是加利利人，他们从来没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现在就讲各地的话都讲出来了， 包括你看埃及也是一个古文明了，虽然那个时候比较弱，还有亚拉伯人算是新文明了，刚刚崛起，后来就会成为基督教大敌啊，就是但是就是各种人，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而这个现象不是叫这些人，就那120个人说出方言以后，说出湘潭，然后讲神的作为，其他听到的人，就整个在耶路撒冷听到的人，他们没有信主，哎，他们是12节惊讶猜疑，13节讥诮。惊讶猜疑说这是什么意思，讥诮是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这人喝醉酒了，发神经病了。我要说的就是圣灵浇灌下来，门徒说出方言来，并没有叫听到的人悔改信耶稣，没有3000人信主，没有，不但没有，这些人在惊讶稀奇，还有讥诮，就他们并没有信，猜疑、讥诮，然后这一段很多人很忽略，但是很重要，可能更重要。彼得呢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应该是彼得说，其他的人是站起来就好像一样同意他的说法。然后他们就说这些人没有喝醉，这是什么，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呢？第2章16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然后就引了一段约珥书上的话，哦，各位，当时犹太人到现在没有了，犹太人很长一个传统，包括彼得这些加利利的渔夫，没有念过书，可是对圣经，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旧约圣经都非常熟悉，能够整卷整本背的并不在少数，因为那个时候纸和文字都很稀奇，就是书卷是很稀奇的，所以他们要大家都要学会上帝的话，所以他们很多都是博闻强记，从小就背，他可能不认识字，但是他要能够背圣经，能够把那些音背进去。好，那么我们也很感谢主，彼得这个渔夫呢就能够根据先知约珥书来解释，他知道现在这个现象是约珥的预言，就是先知约珥书有讲到说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人，然后要说出这些预言，然后会有神迹奇事。好，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彼得只有引，他有解释多少约珥书我不知道，你看了还是莫名其妙，但是在路加的写法里面就把彼得讲的这件事呢分成几个部分。彼得先说为什么这些人会说出方言，是因为应验旧约约珥书的话，上帝的预言实现了。那么然后他又解释为什么约珥书的预言，就是神把神浇灌凡有血气的，大家会说出预言，然后显出神迹奇事，这个事情为什么在今天发生，约珥书写成以后没有一天发生，过了差不多400年没有发生，为什么今天发生，早不发生晚不发生，为什么今天发生。各位，所有的圣经都是指着耶稣讲的，我们讲道是基督中心的，我们是讲基督的，所有的事见证基督，圣灵来也是见证基督。因此任何一个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灵恩派，你做的事是高举人的，是高举人的经验，而不是叫人归向耶稣，把荣耀颂赞归于主，而且不只是荣耀颂赞归于主，把 把祈求认罪也归于主，就是我们向神向耶稣祈求，我们向耶稣认罪，我们求耶稣来洁净。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人，任何基督徒所做的，包括上下班，我们都是去依靠耶稣，相信耶稣，归荣耀给耶稣。当然我们脑袋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了，你正在看看那个很精彩的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个溜冰的镜头，你不一定马上就想到耶稣，甚至可能你都没有想到耶稣，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活在基督里面的。好，我们活在基督里面，我们所以这件事的发生，彼得说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是你们在五十天之前，这里没有讲五十天，就是我们算一算五旬节嘛，五十天之前你们把耶稣杀了，杀了以后神叫他复活了，因为他原来就不能被死拘禁。彼得然后就讲，先说这些人为什么会说方言，约珥书的话应验了。为什么约珥书的话今天应验？因为五十天前耶稣被你们杀掉了，被你们杀掉，然后他复活了，这个有圣经的根据。他就引了诗篇110篇25节，是诗篇110篇的话，讲到耶稣会复活。各位，这些话不管约珥书上的，或者是诗篇110篇的，那么，哦，对不起，110篇是34节的那个110篇啊，在第25节的是另外一篇诗篇啊，你们16篇嘛哈，16篇上面的话，那么彼得引了16篇上的话，然后说诗篇16篇上面的话不可能是应验在大卫的身上，因为大卫死了，埋葬了，并没有复活。或者说起码我们没有看到他复活，然后复活的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复活的是耶稣。这个耶稣32节，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么大卫没有升到天上，但是大卫有说主对我主说，这句话也是耶稣引这句话来提醒犹太人，他不仅是大卫的子孙，他也是大卫的神。那彼得做一个结论，今天会有五旬，今天这些人会说出方言，用各地的乡谈，用法文、英文、德文、希腊文、拉丁文这些很难的话，这些乡下乡巴佬居然会讲这些话，是因为圣灵在他们身上。圣灵在他们身上是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了，耶稣复活升天，上帝就赐给他圣灵，他就把圣灵再浇灌下来，然后主，这个耶稣已经成为主了，圣灵浇灌下来就显出他是主，神的大作为就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已经被上帝立为主，立为基督了，也就是说你们杀错了人了，你们把上帝杀掉了，你们把主杀掉了。这个时候讲完了这一篇道，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还不懂，我也不太懂，哇，这三个经文把它串在一起很难懂的，但是显然彼得讲的叫这些人明白了，他们做错了，就觉得扎心，然后他们就会说我们该做什么。各位，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会叫人饥渴，我该怎么办，我完蛋了，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人如果对上帝有这样的态度就有福了，你很自信自满，哦，我都知道怎么，那也是有福气，但是你知道怎么做，你会把荣耀归给主，这神给我的智慧，神给我的能力，那样才好。 把刚刚讲的，我们要成长，我们需要饥渴，我们需要有那个渴，有那个饥饿，然后我们需要有吃的，就是有神的话，不只是神的话，而且是明白神的话。那么第三个，最后我们十分钟八分钟所要讲的就是，我们如果要成长，而且要美好的成长，我们就要有磨练或者教会的生活。第一个是不太好的经验，就是要常常饿，饿了才会渴慕神，常常有缺乏，常常觉得自己不好，然后就渴慕神。第二个是很舒服的，就是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灵粮，给我们不要钱的恩典，给我们上帝的话，给我们圣灵，那么我们就能成长。但是你吃东西不会叫你身体很好的，单吃东西不会叫你身体很好，虽然我们很看重，你吃东西要叫你身体好还需要锻炼，否则你吃的好东西只会在你身体里面变成脂肪肥胖，我们需要锻炼啊，这就是教会生活的重要了。教会生活里面不仅我们在领受上帝的话，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也受磨练。哦，各位，这一点我想我们都知道，我相信我们今天大家会来这里的都是比较爱主的，我们都在教会有一段时间，我也很恭喜各位，我看到也有年轻的，我也很恭喜，如果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教会，这是很有福的。但教会里面不是只有享受，教会神实在常常给我们磨练啊。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里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刚刚说我们要成长需要饥渴，需要有神的话，这两个条件的满足都不必在教会里。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可以饥渴，像那个浪子，他很饥渴，他就赫尔想回到父亲那里。一个人要得到上帝话的喂养，他可以自己看圣经，他可以上网，他可以上图书馆，他可以借很多的好的属灵书籍，他可以上网把全世界所有名讲员的讲道都一篇一篇的来听，他可以领受到最好的灵粮。但是一个人如果看翻译最准确的圣经，看最属灵的书籍，看最正统的神学教义书，听最好的讲员的讲道，他没有教会的生活，他绝不会成长，他甚至他是一个死去的基督徒。基督徒要成长要在教会里面。刚才我们看的很多就是神赐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全职的同工、代职的同工、名分上的同工，或者是我们只是一个平信徒，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因为彼此的扶持，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能够长进，能够成长。一个身体的成长，我们众人同归于一，很多教会是同归于尽啊，是同归于一，结在爱里面结合成为一个身体，我们认识了上帝。然后成长不是这个人好成熟啊，固然是这样的，保罗很成熟，彼得后来也很成熟，那么属灵人都越来越成熟，成熟就是像耶稣，成熟就是有基督的样子。 有基督的温柔忍耐和平，有基督的性情，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人越来越像基督，但是一个人像基督，也必定是整个教会像基督。一个成熟长大的基督徒，像基督的基督徒，他一定，各位，这是我敢这样讲的，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他一定不会是离开教会的。他不但不离开教会，他在基督里，他在教会里，他跟弟兄姐妹是相连的。这一点我也想到，也像是我以前没有的状况。我以前就是我喜欢读圣经，哎，真的，我喜欢读圣经，我喜欢读神学书，我喜欢读属灵书籍，我看很多，我也很喜欢一个人追求祷告，但是我不喜欢跟教会的人在一起，我勉强去听到，听完道就跑掉了，我不想跟人家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我有那个可能是属灵的骄傲或自卑，我不想跟他们在一起，我书读的不好，所以我看到那些台大同学都嫉妒，然后觉得你们有知识有什么了不起，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你看啊，就好像我到搜狗看到那些红男绿女，就觉得你们有钱有什么稀奇，还不是将来都是地狱的火，就这些都不是一个恰当的态度。你穷，你没有知识，你没有美丽，你没有健康，你产生的不是对上帝的渴慕和祈求，你是嫉妒，你是苦读，那都不好。我们说你要贫穷，是让你渴慕上帝，是让你向上帝求恩典，求他赦免，而不是在那苦读嫉妒恨上帝。很多人是这样啊，很多人觉得上帝对他不好啊，很多人生活够苦了，但一点都不渴慕上帝，越苦他越恨上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在教会里面蒙上帝的恩典，跟弟兄姐妹一起被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牧师成全的，我们也成全他们，他们也成全我们，我们在爱和被爱，关怀和被关怀，教导和学习，还有彼此的，真是各位，很多时候真是折磨磨练啊，很多，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一个我们应该是要后天还会再，明天还会再讲的。我们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吸收了养分，吸收了上帝的道，吸收了圣灵，就渐渐的长了，渐渐的长。爱中建立自己，自己不是不重要的，我们自己是重要，我们不是没有个人的重要，个人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跟别人连在一起，这需要操练。这操练就是我给你们的经文，刚才你们已经看过好多次了，希伯来书5:14，唯独长大成人了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操练习练通达，并不是不讲是非对错的，我们也讲，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习练操练，我们的磨练，是让我们更像主，更美好的。好，基督徒的成长的生活是要有渴慕的，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管年纪小年纪大，或者是贫穷或者富裕等等，我们也都有神的话。第三个条件我们也都有，教会都有，教会里的磨练，各位也从来没有少过。世上多数人就是不想被磨练，就不来教会了，那就更可惜了。我们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学习这些磨练、折磨、痛苦，能够让我们更加在教会里彼此相爱。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你是同在的，求主让我们能够全身靠你联络的合适，求主让每一个器官、每一百节都能够发挥自己的功用，是彼此相助的，叫我们长进，叫整个教会也身体也健长，叫我们更有爱，叫我们也更领受人对我们的爱，主借着人给我们的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